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19号，星期天，农历是十月初二。好，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弟子跟你请安，
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请师傅慈悲解解两个梦。
啊。
我的儿子今天早上做了两个梦。
啊。
第一个，他只是94岁，但是他醒来就跟我说了，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是梦见我们的他爸爸妈妈，就是我跟我老公跟他姐姐都死了。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哎，
然后家里面有一个人想踩他的肚子，
哎，
然后踩不到就踩到他的旁边，
哎呦。
第二个梦是他看见有三个人好像在家里，
哎呦，
我问过他，他说第一个是一个中年女人，是短头发的，
嗯，
第二个是一个小男孩戴着那个 headphone，
嗯，
就耳机，
哎，
在手上有一把剑，
哎，
第三个是一条大蛇，
嗯，
那蛇自己会滴水，身体滴出来的水是有能量的，
嗯，
他这样跟我说。
麻烦
请师父慈悲解梦，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首先呢，三个灵性呢就是你们家里的灵性，听得懂了吗？
好的好的，
就是马上要念经念掉的。第二，
好的，
就是这个三个灵性呢在你们家里呢会造成呢你跟你老公还有你一个还有一个谁啊，
女儿
三个人会可能会出车祸。
哦，
嗯，听得懂了吗？
好的，知道。
我问你，你平时是不是你跟你老公开车啊？你有时候跟你女儿坐在车上啊？
平常是我带着孩子上课和下课，
哦，
是我们三个同一辆车的。
好了，三个，对不对啊？好，
嗯，
好，那么特别当心车祸，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这是我提醒你
的
啊。第二个，啊，自己呢要赶快念经了。
知道，
好吧，那个，你们家里有灵性啊，这个是个大事情，
哦，
可能会造成你们三个人身体上都会有伤害的，嗯，
知道，
嗯，
请问师父，那我应该怎样许愿？我今天早上给观世音菩萨许愿21张小房子是第一波，我是这样一波一波念下去吗？
你这个节你不能一波一波念的，嗯，
哦。
你查一下你们三个人当中谁是生日快接近的？
我今年是3/6，但是我生日是3月，女儿是7月，丈夫是10月，都过了，而且他自己是4月，对。
啊，那你就是帮自己啊！我看你许那个21张是不够的，许的多一点，
好
吧，许69张，嗯。
哦，好的，知道。
好吧。嗯，
好的，那请问我要给儿子念他要经者的小房子吗？
要，不是
也要？
不但他的要经者，嗯，你们家里房子的要经者也要。
也要，好的，好的，
嗯嗯，
好的。那消灾吉祥神咒也要吗？
要，嗯。
哦，好的，给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念，
对
吗？
对，你记住了。凡是当你跟你女儿还有你老公三个人一起出去开车的时候，你们就特别当心，
哦，
只要你跟你老公再带上女儿三个人的时候，
哦，
你就要特别当心。
知道，
明白了吗？
好的，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
嗯，
师父，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你慈悲开示一下。那个我真的很愚痴，我在学习心灵法门几个月当初的时候，我那时候经常在想自己的业障比例，还有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后来有一天早上就八等正，就听到台长的声音跟我说22，还有5500。然后我就很逾期的跟观世音菩萨许愿了5500张小房子，在15年内念完，我就计算过大概1个星期9张这样。请问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要 一直继续念，还是可以可不可以跟菩萨妈妈说我自己说错了？
你怎么说错了？你怎么说错了？我看你没，我看你没说错啊。
哦。
但是你问题，你说十五年是太长了啊。
哦。
啊，明白了吗？可能你要抓紧啊！你一个星期九张、七张不算多的，九张也不算多的。
嗯嗯。
你一天至少两三张嘛，要吧？
要。
好啦。
我许愿了，后来我有一段时期就是一个星期21张这样，
啊，
后来就停慢了下来。
啊，你这样做嘛就可以了，嗯，你只要好好努力的，嗯，你要是违愿的话，你会有劫的呀。
哦，知道，就一直的静静的在念就好了。
哎，
好的。
那很多人说，我们不学佛的时候，怎么好像没那么多事情？一学佛怎么这么多事情啊？你去看看，躺在医院里的学佛多还是不学佛的人多？
不学佛的多。
好了，他们没报应的。
嗯。
他们只是有了报应还不知道，我们是有报应，我们可以提早预防。对不
对，
啊，
对，是菩萨慈悲，跟师父慈悲，给我们预先提醒。
啊，就是这样。
感恩师父。
嗯。
好，感恩师父，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不耽误大家时间。感恩师父，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父，再见，拜拜。
台长跟大家十几秒钟跟大家讲讲，我们学校人要学会忏悔，要克服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啊，这些心啊全部要去除啊，迷恋了啊，那就产生狂妄啊，一个人邪迷了就不善了，一个人嫉妒心了就会变成恶毒心，所以这些心都叫不善心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一个人什么叫善，善就是没有恶，什么叫恶？恶就是有了恶，它没有善，所以心中把好的恶的全部要去除，把善良的放在心中，你这个人就会成为善良的人。什么叫慈悲？啊，想着别人就是慈悲，想着别人你就会增加天地感动。啊，增加速递能量，所以学佛人为什么能够拥有菩萨的智慧？因为他总是让菩萨感动，让众生感动。喂，你好。喂。
师父好。
哎。
师父稍等。
喂，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
哎，你好。嗯。
哎，好，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嗯。师父，名字就是名字里面有灵，就是说灵魂的灵啊，这个字啊，灵字是否能用？因为师父开示过，属狗的人可以加点灵气，灵字上面又像灵字，因为是否可以用这个灵字呢？是不是这个问题？
最好不要用啊，嗯，
不要用是吧？
不要用，嗯，
好，
好吧，
好的，
因为这个字毕竟这个谐音很容易招惹灵性的，嗯，
哦，
嗯，
是的，
嗯，
明白。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但是呢，师傅您开示过名字里这个锦绣山河的这个锦字很好吗？
嗯，
有金字又有白天，如日中天。但是呢，您也开示过锦字有陷阱的意思，不好。那么这个锦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呢？师傅
应该可以用。锦啊，锦啊，比方说啊，啊，比方说跟那个。这个仁义礼智信啊里边几个字都可以用，啊，
哦，都可以
啊，都可以用，因为善字就是阳字跟阳字合在一起啊，会产生更多的阳光之气，正能量。它紧的话啊，正在正负能量当中，但是问题基本上还是属于正能量的，所以你再加一点正能量的名字，两个放在一起应该就好了。嗯，
哦，明白明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您在博客来信疑惑中开示过日月星辰的这个星字很好，没问题。但是在玄易综述节目中提到，星字比较辛苦，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生，天天顶着太阳生活，没有睡觉的。
嗯，
那么我们取名字这个星字能否用？能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哎，心字是可以用的。心字你看星光大道啦，什么明星啦，其实都是星。
都是心哦，好的好的，
心是可以用，但是问题要看你的命格大不大。你如果命格很小的话，你守不住这个心的，你守不住这心就出事了。所以你看，你以为每个人想做明星的梦，不是很多都破裂了吗？
啊，是，对对对。
啊，你不是说你想心就能心的，啊，对不对啊？
嗯，那师傅，你像这师傅，你像这些明星，他们都是天上下来的，他就是来人间，就是
对
呀、
啊。他们根本不学佛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好好的保持自己的佛这个福分。耗费呀、啊，哎呀，弄钱呐、啊，弄名啊，弄利啊，啊，狂欢呐、啊，怎么这些福分很快就报完了？
哦，
啊，他们不懂得三年五年一个轮回呀、啊。
哦，那师傅，如果明星学佛的话，他会更容易。
更好啊，有啊，有很多人明星学佛学得好的话，人家不就是平平安安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但是有些人有些人明星学佛的话，他学他不学了呀，因为他毕竟他的生活啊各方面他不适合啊学佛呀。
对对对，
他们这种工作环境啊非常麻烦的啊。
嗯，
对不对啊？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啊。
谢谢师傅，您看您在学佛，
你讲了响一点点太轻了。
嗯，好的，师傅，您不是在佛学问答中说关于挂钟的开始吗？不要一进门就看到挂钟，大钟卧房也不要挂钟，家里挂钟的话可以挂在厨房，除了挂在厨房，客厅可以挂吗？挂
客厅可以挂，客厅可以挂，只是开门不要见钟呀、啊。
哦，开门不能见钟
啊、开门见钟还不知道啊，开门一见钟你每天就是临钟啊，面临的钟啊、
哦、
叫临钟啊。
明白了明白了，
很多人都不懂的，
谢谢。
这个风水学上很多风水师都不懂的。
是
啊，
对对对，
对不对啊？
你
一进来就接近钟，叫临钟啊，面临的钟嘛。
对对
啊，看见床为什么不好啊？临床啊，临床嘛生病呀、啊，临床表现啊。
我对对对对，明白了。
你说哪个人门一开就看见床的了？门一开看见床的，这个人肯定是穷人的。
那师傅，门一开看到啥比较好呢？师傅，
门一开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地方。
哎，
看见窗户，看见阳光，看见一个茶几，放着一点点鲜花，这最好了。
那师傅看。看到山水画好吗？
好啊，一进来就看见山水多好啊。
哦，
你家里看不到山水，你可以贴张山水画，不一样看的、啊、
哦，那师傅，这个进门看到的地方是玄关位吗？
对，玄关啊，玄关不是在这里、啊、嗯。
哦，
玄关不是在这里、啊、嗯。
那玄关是在哪里呢，师傅？
应该是再往前走啊，走到你的主卧室的，就是你的房间的正中那个地方。
哦，那师傅，玄关放啥比较好呢？挂啥比较好？玄关
我不是讲过了吗？日月之气，即日月之气啊、
嗯、
啊，天地之阳啊、
嗯、
然后能够转换气场的啊，能够有滋生万物的，那什么东西知道了？花呀，
花，
花下面有水不啦？
有有有
啊，花是不是万物生长了？
对对对，
而且花是有生命的。
对 对，
而且它会每，所以为什么女人看见花它就笑了？
是是是，
为什么女人一看见花，你刚刚跟她吵完架骂完她，你献束花给她，她马上气就消掉了，她的气场影响着她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
看见花它能够消很多气的。
谢谢，
所以你要是有时候很烦恼的话，你盯着花看，你一会儿气就消掉了、
嗯、
你家里如果经常风水学上说家里在主旋位置经常放一盆花的话，会调节你家的气氛的。
哦，明白了、
你不信
了，那是我放真花还是好？
你不信了，你一个女人上完班很累了，一进门就看见厨房堆的都是碗、
嗯、
你说他就来气了吧？
是啊是啊是啊，对。那是否玄关放真花哦，还是假花？
那当然真
花
了，花还假花呢？
哦。那师傅，那放真花的话，什么花呢？你推荐推荐。
都可以啊，什么花都可以。
哦。
只要能够万物生长的，
哦，
不要买狗尾巴花了，不要买什么喇叭花了，都可以。
哦。
很难看的，有些花嘛就不要了。
那师傅，玫瑰可以吗？因为玫瑰带刺啊，最好不要放玫瑰。
带刺没关系的，一般的呢，人家不会专门供一个，就在自己房间里呀，就是主人喜欢什么花。比方说他很喜欢什么花，女主人你就给他买什么花，这个人家会开心。
哦，
你知道吗，在医学上有一个人的营养素啊，就身体的免疫力啊，各方面的营养不均衡呢，他最近特别喜欢吃什么，就是他缺少什么，你知道吗？
哦，明白了。
医学上有研究的，这个是证实的，就是说你这个人特别喜欢最近想吃海带，你的甲状腺积极了。你最近特别喜欢吃酸菜，你肚子里已经有东西了，有麻烦了。
嗯。
你的胃不好了，所以你已经吃不上正常的东西了，你只能穿点酸的东西来调节你的胃口了。
明白了。
很有讲究的，所以人的身体上全部都是，人家说人身上有生物钟，对不对啊？生物电，
对
不对啊？有生物电吗？
有。
好了，对不对啊？怎么没有生物能量啊？你这个能量场会让你自己直接感应到你最近缺什么的，除了一样东西是整天缺的，其他东西都会有季节性变化的。你怎么不问我一个人一生
那一样东西
经常缺什么东西，知道不啦？
缺水。
不是缺水，缺钱。其他的东西都是轮着缺的。师傅喜欢跟你们开玩笑。
是。那师傅，您说说这个钱这个字，从购置角度给大家解释解释吧。
像边上的金字呀，前面就是包起来一个金字呀，这还不知道啊？钱是什么？对不对呀？有人说钱是属阴的嘛，所以你看像一个人一样不走正道，他的钱就来了。你看他这个钱那个右边啊，是一个像讨伐的伐一样的，就是整天跟人家争斗才会有钱的。所以你看和尚啊、尼姑啊，他们不要钱，所以他们不去跟人家争斗。你看那边上是不是像个讨伐的伐字啊？
是啊。
干戈的戈字啊，干戈嘛就是过去争斗啊，打仗啊。而且你看像一个人形的话，它是走歪的。
对，
你看见了吗？
看到了，确实是这样。
靠在边上金字上，靠着钱走歪路，那就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不去追啊，你不要去追求它就可以了嘛。你们叫师傅测字好了，我测字也很厉害的。你要告诉我，你说你今天想心里想一个什么字，我就知道你最近在想什么。
明白了。我知道，曾经找师傅测过。
对了。
谢谢师傅，还没开始。哎呀，师傅，你看古代仓颉造字，它真的是这种造字的文化，真的是中华的传统文化。
你看那个鸟字像不像个鸟的形状啊？
像。
你说一个田地的田字像不像一块块田呢？
对。
你看看
师傅，这个人
这个字呢？你看看法师的。人们就是个人形啊，你还看不出来，两个脚啊，那么为什么你说没有手啊？规矩的人呢，人要规矩啊，两个手放在身体边上挺得直的呀，手不能撑开的，手撑开这个人就麻烦了。
明白了，
对不对啊？
那师傅，心灵法门的这个法字三点水一个去，怎么去理解呢？这个法
并不是心灵法门的，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心灵法门是菩萨甘露，法就是菩萨甘露，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把甘露洒进你的心，把你的身上不好的东西要去掉。
哎呀，明白。
那不就法吗？法不就进入你的心田了吗？
哦，是是是，师傅你解释的，这确实是这样，
啊，
我明白了。
啊，
哎，确实是这样。
做师傅不容易的，回答不出就不能做师傅了，只能做弟子了。
那师傅问你啥，你都能说出啥来？
智慧啊，要有智慧的呀。嗯，
我其实师傅，我觉得您答的有些问题吧，您虽然有的问题不能直说，但是您答的非常巧妙圆融，就是这我们感受就是
啊，
真的就让你有的问题就让你去自己去悟，但是呢，你答的很圆融。
对啊，你有的时候不能讲的，有的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是是
啊，
是
啊，
对对，
但是一般都可以的。你看一个囚犯的囚，你就看了中国造字，对不对啊？你看一个人外面弄一框框，不就把你关起来了吗？就囚犯的囚字不就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啊？
好，
啊，
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始。师傅，人家有同学问，家里的风水位是指的是进门往右转走六步的地方，还是进门直往前笔直走六步，然后右手的地方呢？这个问题，
他不是这个不是找他的主，这是财运位。财运位就是进门，大概进门大概在啊在1米2米左右的地方，就是你进门的右手边，你放一个金鱼缸啦，或者你放点水啦，贴个山水画啦，都会跟你家里增加财运的，就是这个财位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家里的主运位呢，对不对啊？啊，还是在你的客厅。或者在你房间的中央，所以风水最差的就是在你整个房子的当中弄个卫生间，或者弄一个厨房，那你家一定倒霉。
嗯，明白了，明白了。
啊，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您在11月10日问答节目里提到了梦分为阴梦和阳梦吗？请问师傅，什么是阳梦，什么是阴梦呢？
阳梦是什么？阳梦听得懂吗？似睡似醒的那种。
嗯嗯。
醒过来之后，好像我刚刚做了梦了吗？是事实还是做梦啊？有没有啊？你们有这感觉吗？平时？
有。
啊。
有。
想有时候刚刚醒过来，你都想不出它是梦。
哦。
你还好像哎呀，这是事实吗？好像不是做梦嘛。那是阳梦。
嗯嗯。
阴梦是什么？阴梦就是完全不知道，完全感觉到自己脱离了阳间了。
嗯嗯，
一个还在阳间，所以很多人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感觉边上有人嘛。
嗯嗯，
那半醒半梦当中，或者啊这个没有睡死，人家说就是说啊这个不是睡得很沉。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有的同修还这样以为，梦到药精者是属于阴梦，梦到菩萨、梦到师父是阳梦的。这样理解有道理吗？师父
也有道理。梦见好的是这是正能量的梦，梦到不好的是负能量的梦，
哎哎，
可以这么理解。嗯。
明白了。那是否在人阴气重的时候容易做阴梦，阳气足的时候容易做阳梦呢？这个问题。
是啊。阴气重的时候，你当然做到鬼了。你这个阳气足的时候，你当然做到菩萨了，就不一样啊，成正比的呀，这完全成正比。
那好，那师傅做完阴梦之后，是否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负面影响？比如更加倒霉不顺。做完阳梦之后，是否有正面的加持，让我们更加顺利和平安呢？这个问题。
这个是回答是肯定的。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
嗯，好，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在这个血管的粗和细在玄学上有讲究吗？师傅，
就是人的血管的粗和细，
对，
跟人的荷尔蒙有关系。
嗯，
男性荷尔蒙足的人血管就粗啊，你看那些工人，啊，农民。他们的经常劳动，他们血管有力量，血管粗的人有力量，血管细的人没力量。你看这女孩子，手细的嘞，你说她血管粗还是细啦？
细细细。
好啦，是有力量不啦？没力量呀。说你要叫我从学界上来讲，各有千秋，细有细的好，粗有粗的好。 粗的话，不好的话容易得静脉曲张。
嗯。
好的话呢，血管容易流通。
哦，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嗯、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在一次节目里，同修为一位眼睛不方便看经的老妈妈问，她的礼佛是否可以少念，而多念七佛呢？师傅说可以，但是要配心经。请问七佛和心经的比例是多少呢？师傅，这个问题。
一般的心经呢，就是调节你内心啊自己的感受。
嗯
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呢，很多老妈妈的年纪大了，念不了礼佛大经了，她念七佛灭罪，她也是在灭罪吧？灭罪从哪里灭？你告诉我，从哪里灭啊？
从心里啊。
好了，为什么要用心经啊？现在明白吗？
哦、
我先把这个关系告诉你，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念四十九遍，
对对对
这个七佛灭罪真言，你念一遍、
嗯、
心经。
哦，
是这个比例。
明白了，明白了。
啊，你实在在外面，比方说拿不到礼佛，你就念背得出来的、
嗯、
这个七佛灭罪真言四十九遍，然后念一遍心经、
嗯，
啊，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消掉很多的业障。
哦、
嗯。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这些东西不讲，谁知道、啊？谁知道啊？师父不把这些东西流传下来，你看看给以后造福后人呐、啊。
是
谁知道啊？
师傅，
谁讲啊？
对，师傅，您在录音中开始的这些问题，你想想，哎呀，好多好多
啊！谁叫你们整理出来？你们要整理的呀，赶快整理呀！现在好像没人整理一样的，我都不知道谁在整理、啊。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你像这个七佛，它是能消今生的业障，比较侧重于消今生的业障，还比较侧重于消往事的业障呢？是不是？
当然今生了。
哦。
消业障，今生的，你这一做错事情了，马上跟七位佛求一求，让他们给你、
嗯、
啊消掉这个业障，他们是专门管消人家业障的嘛。
哦，那师傅，比如犯了一件大错误，他不念礼佛，念七佛的话，108遍礼佛等于多少遍七佛呢？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吗？师傅，
嗯，108遍什么礼佛、啊？
礼佛108遍礼佛，
要念多少七佛啊？不是一样概念的，
啊、
不是一样概念的，嗯，
嗯嗯，
啊，一个是什么等于相当于你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啊？
嗯嗯，
啊，人家已经，你这个事情已经法院知道了，这个警察知道了。你等于你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先忏悔。
嗯嗯。
爸爸妈妈小事情可以帮助你吧，碰到大事情，警察法院怎么饶得过你啊？你只有跟警察法院全部忏悔。礼佛嘛，就是等于跟警察法院呢、啊、各级部门呢、啊、全部跟他们讲我做错了，那么全部一致意见一致，消你这个业障。
嗯嗯，那师傅，那我问，那是如果那一个做错了事情，应该是礼佛再配上七佛，是这样更好，是这样吗？师傅，
都可以，七佛没有叫你们停过，只是很多人念了礼佛、
嗯、
可以不念七佛。
嗯，
我们从来没叫你们不念过，完全可以念。你要是能够配上七佛嘛，更圆满呀。
那一遍礼佛配多少遍七佛比较好？
这个随缘的，这个原则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嗯、
一个是政府部门啊、
嗯、
高官呐、啊，还有那个法律啊、
嗯、对对对
法院的院长啦、啊，裁判呐、啊
嗯，
审判长啦、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啊，这个起诉的那种啊，这个检察官啦、啊，都算了。
嗯。
啊，那么那个呢是家庭的，求菩萨的原谅我，我做错了。你明白了吗、
嗯、
跟爸爸妈妈讲一样的，就这个七佛是因为你念经的人当中碰到事情，其实马上先要念七佛，就跟菩萨讲了，对不起啊，我做错了、
嗯、
先承认、
嗯、
承认之后怎么忏悔消掉呢，就念礼佛，现在明白了吗？
哦，
这你们要学的、要学的，不学哪知道啊，所以你们不问我就不会讲。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啊、您不是在《白话佛法三》里第25篇里，师傅开示，在礼佛大忏悔文里有一位常精进菩萨，他为了救度一个人，转世了好几次，就一直跟着他救度他。这一世没有度到这个人，菩萨下辈子再跟着他救，再救他，还没有把他 就成佛，下一世再跟着他，这才叫常精进菩萨。请问师父，我们现在是否学习菩萨这种舍身忘我救人的精神，还是我们在境界和果位没有常精进菩萨这么高时，应该保持随缘自度度人呢？师父，这个问题。
每位菩萨，我跟你们讲过，他们成佛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一个能量。所以每位成佛的菩萨佛，他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方面，他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你比方说南无大强精进勇猛佛，大强是什么意思啊？心力很强，
内心强，
精进，内心强大，精进，勇猛，勇猛精进，对不对啊？你看他成佛了，
明白了。
你看看他下面，对不对啊？你看看他上面，什么叫慈利南无慈利王佛啊？
慈利王佛，怎么解释？
慈悲的，已经有力量了。
哦。
力量大的不得了，慈利这个力量已经可以称为我们说称为一个一个支撑点了，在心中啊。在他这个某一个在人间那个区域当中，他已经成为一个王了。
哦，
那么什么叫慈常佛呢？把慈悲深藏在内心的，总是内心可怜慈悲别人，他也成佛了。
那师父，南无善意佛呢？你解释解释。
这还不懂啊？脑子里全部都是善的，意念出来全部都是善的，他也成佛了。
哦，明白明白。南无法圣王佛呢，师傅，你解释解释。
好了好了，这么多菩萨有的解释了，慢慢再讲吧，以后跟你们专门讲吧，明白吗？法圣什么？法力殊胜，已经成为一个王了，那就是成佛了。这个王是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你是一个某个地方的王，就是说你已经拥有一定的磁场了。法圣王，听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自己开始。谢谢您，谢谢您。下次白话佛法的时候，你给大家讲讲啊。
对啊，这都是留在以后，我年纪大了就给你们讲的。
明白，明白，明白。
我的藏经阁里边有二十几箱的这个经文，都是佛陀当年留下来的。
哎呀，
他们佛教协会给我的，你想看我以后有的讲了，
好
了，
法喜充满师父，
知道吗？就所以你们以后嘛，最好嘛就是永远要听到师父的讲课，这是最有福气的。
对对对。
你离开了嘛，就听不到了呀。
是，师傅，其实我们很体会到叫福德感召啊，你好好修，一切都是来感召的，你不好好修，你就遇不到啊，是不是？
对呀、
明白了，师傅，请问师傅，如何判断菩萨吊坠掉在地上是帮我们挡灾了，还是我们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呢？这个问题
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
啊。你要是过去有人带着佛像做那种下流肮脏的事情。就掉下来而且坏了。掉下来坏了就是不给你了，菩萨不给你挂了。如果你今天挡灾的话，就是很简单了，突然之间发生了某一件事情，你转危为安，车子撞烂了，人没事，他就帮你挡灾了。他挡灾的话他不会掉下来的，一般掉下来的话并不是挡灾啊，除了佛珠掉下来那是挡灾。
挡灾
啊！佛像不应该掉下来，挡灾它都还在原地呀、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原来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解释一下《白话佛法师》第十四篇里提到了这么一段话：你今天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在人间来讲，你会把感情看得很轻；你今天把感情看得很重的人，虽然把钱财看得不是太重，但是你会堕落到你的感情缘分之中出不来了。
对呀，这个什么意思啊？把钱看得重的人对感情看得很轻的呀，要财不要脸呐。你说那个女人如果整天要嫁钱、你哪个男人有钱我就嫁给哪个男人，你说这种女人你要不啦？
不要不要。
好了。 你说说看，你以为有钱的人都傻瓜？
嗯。
啊，他有钱了，他看上个女的，知道你冲他钱来了，他玩玩你啊，他不把你当真心真感情的，他知道你冲他的钱来的。你再怎么跟他说我爱你啊，我要永远跟着你，我怎么对你好？你说说看，人家男人傻瓜？
是，
对不对呀？最后给你点钱，把你打发走了呀，对不对？
明白了。
那这不是就是说重财的人不重情了吗？
重情的人不重财，是这样吧？
重情的人可能不重财，但是我在白话佛法当中讲到最后，你会可能会掉下去，那是第二个概念。第一个概念，重感情的人不一定重财，这是对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太重感情的人会陷入感情的漩涡。
是，对，是。
啊，好了。
对，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师傅您在白话佛法第一册十一篇善事与功德的区分里讲，只要在佛菩萨面前许过愿后做的善事才算做功德，否则只是做善事。而师傅在白话佛法第一册二十三篇再谈善事与功德里讲，见性是功。请问师傅，两者差别的根本是不是境界问题呢？师傅，
就是境界问题啊。
那如师傅，如果
为善而行善，为善而行善，啊，此乃初善。为自己的境界啊，为自己学佛后的境界，为了众生，为了帮助救度众生而行善，对不对啊？啊，此乃真善。真善什么意思啊？真善嘛，就是。完全已经脱离了善了，已经是功德了，
功德了
啊、
哦！
真正的善是什么？从本性来的呀。真是什么？
那
真如本性呀。真如哪里来的？真如第九意识佛性这里来的呀。
那是我为做功德而去做功德呢？这是啥呢？
这也算是也算有点功德的呀，只是你这个功德有漏呀。
漏多少呢，师傅？
漏很少的。
百分之多少呢？有这样说可以吗？
那比方说我要举个例子，我才跟你能讲百分比。比方说叫你做义工，对不对啊？你在那里维持秩序，穿着义工服，对不对啊？那你应该得到100%的功德。但是呢，你今天要做这个义工，是为了孩子。啊，脑瘫，你来做这功德的，我告诉你，5%的有漏。
哦。
你拿到95%，如果你说我今天啊在这里做义工啊，我给大家看，你看我能做义工，你们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啊？你们年纪大了啊，都到退到后面去了啊，怎么？然后呢，为了显化啊，大家站好了啊啊，你们怎么好了，那功德漏掉10%。到15%，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那10%到15%的话，你还是有功德的呀。
那师傅，如果做义工的话，他公告我们没有做不如理如法，不但没有功，还有功德吗？还是业障多了呢？
他虽然没，他只要不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他有一些公告我们，也就是十，最多20%不到。
哦，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只要做了义工，一定有功德。
一定有功
啊！你看有些我们义工的头在这里，讲东讲西的，对不对啊？你看他怎么还各方面还是这么顺利啊？这么多人还是听他的，功德就算有漏很少，明白了吗？
明白。
你只要不要冲上去打人就可以。
那师傅，如果断一个人的慧命的话，
哦，
他这个业障会
哦，这个比
增加多少
啊、哦？那这个功德大损呢？这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人还在信，对不对啊？你知道他还在信，那你完全可以，你还可以就是说啊，帮助他啊，信了。啊，比方说他还在信，啊、相信，那么你呢，帮助他的时候不恰当，让他恨了，让他觉得丢脸了，没面子了，他不学了，那么你就损害自己的慧命了呀， 你就换就毁掉他的慧命了，那不是一点点了，那是至少50枚了。
哦哟，
很厉害，
这么厉害
，所以你看很多法师，他渡人一看渡不了，他就阿弥陀佛了。
陀佛，对。
你看看佛陀当年在人间的时候，对不对呀？他一看渡不了的，就善哉了。
对，师傅，那个达摩祖师也是阿弥陀佛，那个达摩祖师。
对呀，达摩祖师那个后。他已经是后期的了，所以他可以，他说阿弥陀佛也有啊。其实他好像是说善哉的吧，应该。
哦。
你再仔细看一看，因为佛陀当年全部说善哉善，那个时候那个净土宗还没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善哉善哉的呀。
善哉。明白。那师傅，就是最后接着问，如果境界非常高的人做出的善事，他不用在佛菩萨面前许愿，他就是功德，是这样理解吗？
对呀、
这个问题。
他很干净啊，他很干净啊，他本身脑子里就是有菩萨的道德在，他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善德呀，所以他就是功德呀。
那师傅，境界不高的人要么在菩萨面前许愿才能算功德，要么就是做完善事后念功德宝山神咒才能把善事转化为功德，是这样吗师傅？
请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境界不高的人要么就在佛菩萨面前许愿才算功德，要么呢就是做完善事之后念功德宝山神咒，把善事转化成功德。
这个都可以，这其实很有五六个方法的，你说的只是当中的两个。
两个，还有几个呢？还说几个吧，师傅，您再
说
几个吧。
还说几个嘛，就是自己刚刚念完经。刚刚念完经，马上做善事，出来都是功德。
哦，明白了。
你想想看，嘴口念弥陀呀、你刚刚大悲咒念好，心经念好，我来帮你，功德了，马上就功德了。
哎呀，太好了哈，明白了。
还有三个，下次告诉你吧。
好的，这师傅记得告诉我。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喂，你好。你不讲话嘞，我也不讲。你再不讲，我就关电话机了。又是他，好像就是前面那个人了，打到经常被他打进的。会不会台长你好啊？那个，喂，哎呦。倒计时开始了啊！
喂
，
哎，不好意思，听见，请师傅开始，这个梦啊，同修梦见患胰腺癌的妈妈尿了很多，好像还有血，梦里感觉妈妈尿血不行了，可是后来妈妈没事站起来了，现实生活中同修的妈妈基本上每天都躺在床上。听师傅解梦啊！
要走了，
要走了。
回
站起来的，
回光返照。
是这样的，是吧？谢谢师傅。第二个是同修梦见在路上跑，看见两棵果树长满了红彤彤的水果，就在眼前。梦里的水果比现实中的水果要大好多。其中记得有一棵是荔枝树，同修想去摘荔枝吃的时候，听见站在旁边的妇人说还不够熟。请问师傅，这个梦是说同修修行路上还要继续努力，还是指同修在工作或事业上很快就有结果了呢？
很快有结果了。
这个现实生活中同修是做美甲生意的，他现在想问是不知道是自己打工好还是说自己单干好呢？
女孩子啊？
对，女孩子做美甲的。
嗯，美甲我是不大了解啊，就不知道这生意好不好啊。嗯，
就是在那指甲上涂那个颜色。
我知道生意好不好我不知道，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反正像如果生意不好嘛，就跟人家干干嘛算了。嗯，生意好的话嘛，自己慢慢的再开一家呀，要有成本，对不对呀？反正又不是色情的啊。
嗯，是是是，
这没问题的。
哦、
嗯
嗯，有一位师就梦见自己在菩萨的莲花上动了一个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动了一个音是什么意思啊？
嗯，他就这么写的，动了一个因果的因。
啊、哦、啊、哦，动了一个因，在莲花上种了一个因、嗯，那么应该是善因啊，因为莲花上的恶果是上种不上去的。
哦，这样的。
哎，那是好事情。那么这个因种下去之后，莲花会越开越大呀。
嗯，是是是。
嗯。
好、哦，谢谢师傅。嗯，有位刚修几个月的同修，刚开始的时候挺精进的，可能是业力跟外环境影响。这位新同修现在要开一家串串香荤食店，有杀小龙虾，还有一些活物的。
哎呦，完了。
完。
完了，他绝对要倒闭的，而且会欠债，最后的结局被人家追杀，借钱，问人家大耳窿借钱。
哦，
他就是他的，就是他的结果。我今天已经跟你讲了。
啊，同修想问一下，就是同修知道后就劝说这位同修新同修不要做这种杀生的行业，可是这位新同修铁了心要做。还说了很多理由，说要赚钱还给人家养活孩子等等。
他已经不是新同修了，这种人千万不要再去碰他了，结束了，无缘众生了。
哦，是这个同是这个同修就想问，跟这新同修怎么处理？
断掉，断掉，断掉，马上断掉，
也是吧？
断掉，
哎、
不要去
谢谢，
不要去理他了。谁、
嗯、
谁再去劝他，谁背业。
嗯，好的好的，
明白吗？
有位下一个问题是。有位师兄刚搬进六楼六幺四的房子，楼上七楼七幺空房，他觉得灵性天天在上面吵。一楼呢有一个卖猪肉的，好像这种房子气场可能不太好。师兄搬进去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最近还车祸骨折了。但是师兄搬进去供佛台之后呢，他每天还能看到佛台的佛光。像这种情况，请师傅给这位师兄开示一下。他想听听师傅怎么说。
外围的气场不好，肯定的，而且他的这个门牌号也不好，六幺四，要死啊！
是是是，
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卖猪肉，你说有好地方不啦？下面，再说他刚刚搬进去，新房搬进去，一般的都要烧小房子，你问他烧过没有啦？肯定
没
有。好啦，你不倒霉啊？你告诉我不倒霉啊？
是是是，
哎，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傅，请开示一下鬼压床，因为现在就是会有房子的灵性，也有自己的灵性，我们怎么知道是房子的还是自己的呢？
首先，你不要知道房子还是自己的，你就好好念你的小房子就好了。
哦。
如果一般的，你真的要知道，师傅就教你。
嗯。
经常。做梦啊，做到环境当中而来的灵性，比方说鬼压床啦啊，然后呢睡觉之前好像墙壁上有东西。
哦，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
啊。
嗯，
做噩梦啦，全部都会有。
嗯，同修还想问，这鬼压床有没有时辰问题？
有啊，
比如说刚睡着会压，或者是凌晨两点左右会压，这有什么区别吗？
他来了就压。
哦，
就是我告诉，我就告诉你，啊、对不对啊？像送东西一样的，他这送到了他就敲门了，没送到他就不敲门。时辰，
明白了，谢谢师傅。有位师兄梦到很多人穿着义工服在念经，但是意念里告诉他，师傅来不及收这些弟子了，请师傅解梦。
来不及收这些弟子，这个有好多好多种可能性呢。可能这些人以后觉悟的太晚了，对不对啊？ 啊，等不及了也有这可能，或者这些人啊觉悟太晚，或者这些人没有缘分，都有可能。
哦，好，针对这个梦有一个问题。现实中有些同修也是很精进努力，可是因为外环境诸多因素呢，没法参加法会，也没法拜师，一直想请这类同修开示。
像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缘分还不够，缘分还不是太成熟，就是告诉你、明白了吗？缘分还不够太成熟呀，缘分成熟吗，这些都不是问题呀。啊，你能怎么样，对不对啊？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靠什么，知道不啦？讲啊，我现在考考你啊，这个世界上活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靠什么？
靠缘分嘛。
好了，你不是回答出来了吗？回答正确，100分。嗯，
谢谢。下一个问题，有些人来阻碍我们修心修行，混淆我们的视听。师父也说，阻碍是我们成佛路上的增上缘。那如果我们修成了，那些阻碍我们修心修行的那些人又会有什么果报呢？
他们有什么果报？他们有什么果报？他们都有果报的，
都有果报
啊！你要看的，有阴界阻碍，也有阳间阻碍。
哦，
这还不懂啊？
因为正是他们的阻碍更坚定了我们的道心，精进前行，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成就了我们。那他们会不会也有一些功德呢？
你说呢？
我
看你愚痴啊。你说希特勒当年成个魔啊，他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挑起来了，
是
你说他有没有功德啊？你告诉我呀。
没有。
你可以说，因为他才觉醒了，世界人民更加团结，啊，要勇于跟这个啊邪魔做斗争。你说你们觉醒了，死了这么多人，被他这个魔搞成这样，你还说他有功德啊？你有没有脑子啊？
是，师父说的是。
我不举例子，你根本不能明白的。
是，
听得懂吗？
谢谢师傅。
去买把止水枪，把自己毙了吧。
下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素宝宝上学吃素的问题。因为很多学校现在还没有素食，那些素宝宝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影响？
全部自己带。爸爸妈妈给素宝宝上学带素食，在家里做，全部有功德的。
哦，这样是吧？好的，谢谢师傅。有一个2016年属羊的男孩，请师傅帮忙能选个名字吗？他有五个，一个叫，第一个是李德汉，第二是李德宏，第三个是李辉，第四个是李德汉，第五个是李德伟。
没有几个好的，只有第二个好像还好一点。第二个什么？
李宏大的宏，道德的德。
李德宏是不是？
对。
只有这个字可以用啊！你看，你第一个字什么字啊？
李德汉，浩瀚的
汉。了，好，李德汉。
三年。
啊，天天出汗，辛苦啊！那第三个什么？你讲啊。
李德辉。
你说这个人都灰了，这个人都发，这个人都发灰了，得到的灰，脏啊！那第四在后面得委曲求全，你不要以为伟大的伟，但是你这个字得委放在里边，你什么事情你都委屈，你就萎靡不振，身体上都萎，听得懂了吗？
听懂
了。再来呢，还有一个呢，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呢？
德汉也是汉，但就是没有三点水的汉。
啊，对呀，
那个汉
啊，你不管怎么汉，你说你天天得汗，干旱呐，水土不和啊，阴阳不调和，这怎么起的这名字？只有那个红啊，师父为什么起红啊？ 红了吧？宏大吗？
师傅，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师傅应该、也应该得汗了，是吧？卢军汗，好了。跟你们这些孩子聊聊，师傅挺开心的。
谢谢师傅给我加持。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佛台是我没有整那个线，因为我怕我那小孩子太小，总是动这个东西。那我想问是，我现在是弄一个拜垫好还是不弄好？我现在是直接跪在地板上。
哎，当然要拜垫了，不尊敬呀。拜垫不是你、
那个、
不是你好不好的问题，你不能把拜垫弄完之后放在佛台边上竖起来的，藏起来放在高高的。
哦，放高处也可以是吧？
那当然了。
哦，那我明白了，谢谢师傅。
啊，你小孩子下面你不能放在上面啊，厨顶上什么上，你脚一颠小孩子拿得到不啦？
是。
你咋没有智慧呢？你咋这么没有智慧呢？
这个拜垫是圆的好还是方的好？
你说呢？
我记得好像是方的要好吧。
方的好啊，那么为什么要有圆的呢？
圆圆满满吗？
啊，那为什么要方呢？
方方正正。
方方正正，对呀、啊，你没回答错呀、啊。人心要方方正正，对不对呀、啊？做事要圆圆满满，那你自己看咯，你到底想圆圆满满还是方方正正？如果你这个人做事很圆满的，那你就拿个方的垫子；如果你这个人心经常不正，那你就要用一个方方正正的方的垫子。还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你看看看，啊，有的大庙里边啊，他就用方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浩然正气。为什么又有圆呢？圆的就是度人呐、圆融啊，包容啊，这里边都有讲究的。你去看庙里啊，很多很多法师都不懂啊，都不知道的。为什么你这个庙里要用方的？哦，传承下来的，传承都有道理的，没道理怎么传呢、
好，谢谢师傅，现在没有问题了。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